今天我们有李建良牧师来到我们的当中，他所要讲的题目是常常祷告不可灰心。那经文是取自路加福音第十八章一到八节，我们一起来翻开。翻到的请听我来念，我念的是和合本。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说某城里有一个官，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那城里有个寡妇，常到他那里说，我有一个对头，求你给我伸冤。他多日不准，后来心里说，我虽不惧怕神，也不尊重世人，只因这寡妇烦扰我，我就给他伸冤吧，免得他缠来缠磨我。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神的选民昼夜呼吁他，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我们请李建安牧师。
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们真的是特别，很多人喜欢坐后面，你看前面是空的啊。我通常讲到的时候，我还是很喜欢大家坐前面，他比较这个集中啊，不会说后面的归后面，前面的归前面，好像分成两派了现在。所以以后如果有机会，大家尽量的这个坐前面，这是第一点。那我这个非常感谢主，这一次是我有机会来到这里教课啊。每一年我来两次在这里教课啊，昨天刚刚好这个教课这个结束。那每次我过来的时候呢，我都一方面有机会在这个教会跟信徒一起来这个敬拜神。那么这一次呢，我能够有机会在这个恩业这个教会，因为你们的牧师其实呢，他去年的时候就已经写 email 告诉我说，牧师你来新加坡的时候可不可以有机会到我们教会跟我们一起来这个敬拜神。那我感到非常的这个荣幸，也非常愿意。那我通常过来这个时候呢，我大概一次在这个恩业教会，那有一次呢，我就跟这个楼牧师的教会在一起，因为呢在这两个教会呢都是我非常这个亲爱的这个同工跟这个教会啊。昨天前天跟这个王克明牧师，就荣耀堂的这个牧师吃饭的这个时候，他说，牧师下次你来的时候可以不可以在我们教会这个讲道啊。所以呢，我大概是这个来新加坡两次教课，大概可能以后就有三个这个教会呢需要做一些的这个安排。不无论如何，我们真是祷告神，使我们常常能够在他正道上，我们一起来这个彼此的这个勉励，彼此的这个建立。这次来到这里，牧师特别的是这个跟我我向 email 跟牧师这个询问的这个时候呢，牧师教会有什么特别的需要，那么你希望我这次来跟大家在神的正道上有哪一方面可以分享吗？牧师说，好不好，你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关于祷告的这个信息。所以我说非常好，所以这次呢就跟大家一起来思考这个祷告的这个信息。我们现在先低头我们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在主日清晨的时候使我们有这么宝贵的机会来到你的圣所，我们能够认识你的真道。我们在崇拜的时候，我们与神有交通，我们与众圣徒在心灵里面，叫做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所动起的联系跟动工，使我们跟众圣徒也能够有所交通。我们感谢你，特别我们今天早上来思念你怎样教导我们祷告，求主使我们在祷告的功课我们愿意下功夫，以致我们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成长的过程，接着我们祷告，我们与神自己有联系，接着祷告，我们的心灵放在你自己的信实里面，我们就深晓得，主啊，当我们愿意把我们心中的一切需用带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必定的按照你自己的公义，你的慈爱来实现。 求主你自己再一次的今天早上把你的真道就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做引导的工作，就教导我们。祝你仆人再一次的恭敬的把这个讲台交托，因为你仆人每一次要传讲主你自己圣经真道的时候，不敢靠自己，唯独靠人来应许赐人智慧，赐人能力的圣灵。所以仆人恭敬的把这个讲台交托在主的手里面，也求主你再一次用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每个人软弱，以致来到你面前，无论讲的无论听的都没有觉得难主，以致我们敬拜我们侍奉我们学习能够讨神的喜悦。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早上除了刚才我们的姐妹给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我其实呢还有这个三段的经文我需要给大家来读的。我们再来看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马太福音第七章，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来看从第七节看到这个第十一节。马太福音第七章我们从第七节看到第十一节，我念的是和合本的圣经。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么？这好东西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十一章，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我们来看第五节一直到第十三节，第五节到十三节。耶稣又说，你们中间谁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哪里去说，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我没有什么给他摆上。那人在里面回答说，不要搅扰我，门已经关闭，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聊，我不能起来给你。我告诉你们，虽不因他是朋友起来给他，但因他情辞迫切的自求，就是一直祷告的事，自求就必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我又告诉你们，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们的人吗？因此呢，路加福音就直接的把这个好东西说是什么？是圣灵。然后圣灵到底来了，他为我们在祷告上做什么功夫呢？请大家看罗马书的第八章，罗马书的第八章，我们看第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节到二十八节，翻到了后请听我念。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读经到这里为止。如果你注意的话，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这个时候呢，特别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的这个时候呢，他一开始说，耶稣说一个比喻，是要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叫人常常祷告不可灰心。 我刚才所给你念的这两段重要的这个经文，就是在路加福音十一章跟路加福音的第十八章这两处的这个经文。我先把一个重要的观念告诉您，在十一章里面是谈到的神的慈爱属性，在第十八章是谈到神的公义的属性。因此一个是神的慈爱，一个是神的公义。神在他慈爱里面一定把最好的东西赐给我们，神在他公义里面一定为我们伸冤。所以这是两个耶稣所教导这个祷告的这个世界里面或是比喻里面呢，要显示给我们知道说，原来在祷告里面呢也有神的属性，就是神的慈爱跟神的公义的这个表彰。这是我先给大家把这两个比喻把它摆在你面前的时候，你就能够晓得原来在祷告里面呢，它也牵涉到神的慈爱跟神的公义，这是第一点。然后呢，我把马太福音第七章先念出来给你深知到说，原来这所谓的好东西，最好的东西是圣灵。因为呢，特别在祷告这个事件跟我们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的一定的，他把圣灵赐给我们，因为圣灵才知道什么怎样是按照神的心意祷告。那把这三个东西把它串联在一起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思想这比喻里面所要谈有关于祷告的这个事情呢，我们就能够比较清楚了解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要怎样的祷告。那如果你看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的话，他就在这里呢设下这个比喻的这个时候呢，首先他谈到是一个不义的官。这个官呢，他不惧怕上帝，他也不尊重世人。你如果注意的话，在这个路加福音第十八章谈到这个比喻的这个时候，他里面提出两组的人或是两组的个体。一组呢，第一组呢是一个不义的官跟什么，跟寡妇。不义的官跟寡妇这两者之间呢，其实呢它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的这个对照。一个是寡妇，寡妇老实讲这个不义的官在他身上呢不能够谋取任何的利益，而寡妇自己呢也是非常的无助的一个人。然后第二组呢什么，是上帝跟选民。那这两组呢就有一个很大的强烈的对比。你如果看不义的官跟上帝，这个是一个义者，就是由公义的神，另外一个呢是本来从神那边领受一个官职，而这个地位里面他本来就是应该执行公义的，但是这个官不怕神也不怕世人。也就是说呢，他跟寡妇这两者之间呢，可以说呢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别。本来是一个的官，一个的这个执行公义的官，结果他所面对的是一个寡妇，是在他身上呢不能够得到任何好处的一个的这个寡妇。那么呢，第二组呢就不一样了。第一组的官跟寡妇之间没有任何的益处跟瓜葛，但是第二组呢是神跟选民，这两者什么是非常亲密的。一个是什么，两者拉得非常远的，那另外一组呢，两者是非常的这个亲密的关系，神跟他自己的这个选民。所以呢，当主耶稣再把这两组的人把他列出来这个时候呢，其中当中里面已经要教导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功课。然后我要给你知道说，这个以色列人的拉比，当他们在教导的时候呢，他们常常有一个模式 how much more 啊，这是 how much more 就更何况的拉比的 pedagogical 就是教育的这个意思。他们怎样教导是一个办法的，他们以色列人的教师或是老师呢，他们常常教导的方法，他把两个很强烈的东西把它摆在一起的时候，然后他带这个 how much more 的一个的这个教导。那我等下呢把这个 how much more 的这个教导呢把你这个带出来，你就更加的这个了解。 那这里我们先说第一组的这个人，这个第一组人呢是什么？是这个布衣的官，是本来应该执行他的任务，官就是要审断，然后把这个公义呢来这个审断出来。但是圣经里刚告诉我们说，这个是布衣的官，不怕神，也不怕这个世人。那么他所面对的什么？是一个的寡妇。其实呢，如果你每一次呢在读的这个时候呢，就好像你看那个电影，电影有时他把一个伏笔把它埋在那边的时候，其实呢他最后呢已经要带出呢一个这个结论。是什么结论呢？这里是有什么个伏笔呢？这个伏笔是说，寡妇呢在圣经里面说什么？神一定为寡妇伸冤，神一定是为寡妇伸冤。那如果你看出埃及记第二十二章，请大家来看出埃及记的第二十二章，出埃及记的第二十二章，在出埃及记的第二十二章，我们来看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出埃及记第二十二章，我们看第二十二节到第二十三节，这里他告诉我们说，我其实可以从二十一节念起，不可亏负寄居的，也不可欺压他，因为你们在埃及地也做过寄居的，不可苦待寡妇和孤儿，若是苦待他们一点，他们向我一哀求，我总要听他们的哀求。那这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呢已经知道说呢，神是为寡妇孤儿伸冤的那一位神。如果你在同样的这个理念呢看这个诗篇六十八篇，请大家看诗篇第六十八篇，诗篇第六十八篇，在诗篇第六十八篇里面呢，我们来看第五节，诗篇六十八篇的第五节，诗篇六十八篇第五节这样来告诉我们，上帝在他的圣所做孤儿的父，做寡妇的什么伸冤者。当我们以这个背景来了解主耶稣在这里谈到有关于祷告的这个比喻的这个时候呢，他的答案也是什么？也是非常的明显的。这不义的官本来应该帮助所有他审断的案子来公平的去处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不怕神也不怕世人的。这个不怕神不怕世人的这个官，竟然因为这个寡妇不断的这个祈求祈求祈求，到最后什么？为他伸冤，为他伸冤。然后呢，当他把这一个比喻把它讲完之后呢，主耶稣就转到说，请你看在第十八章里面的第六节，主说，你们听这不义之官所说的话，上帝的选民昼夜呼吁，昼夜呼吁呢，如果你把它在前面里面第一节说，耶稣设一个比喻是要人什么？常常祷告。所以这个常常祷告跟这个昼夜呼吁呢，两者是什么？是前后呼应的，表示说呢，这个就是耶稣在一开始教导祷告的这个时候呢一个重点，常常祷告不可灰心。所以从下面来看呢，他就说上帝的选民来昼夜呼吁，他纵然为他们忍了多时，岂不终究的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那这个就是更何况的一个教导，如果连一个不义的官，他本来对这个寡妇身上得不到任何的好处，那因此呢，当这个寡妇呢来向他屈求的时候，他睬都不睬。但是呢，但是因为这个寡妇不断的求，不断的求，不断的求，结果连这个不义的官什么都为他成就了他伸冤的事情。看啊，更何况神跟我们之间的关系是这么亲密的关系，我们是神的这个选民，怎么可能？如果连一个不义的官，因为这个寡妇他不
不断的祈求这个为他伸冤了，怎么可能这个跟我有非常密切的选民他向我祈求我不为他伸冤呢？这个就是主耶稣把这两个很大的 contrast 把它放在一起的，这个时候呢就告诉我们说，神一定什么替我们伸冤，神一定的要听我们的这个祷告，因为神什么是公义的这个神，况且神早已经应许了，神是为孤儿寡妇伸冤的这个神。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先把这个重要的有关于在祷告的这个时候呢，神是我们的神，我们是他的选民，因此呢当我们有冤屈的这个时候呢，神在他的公义里面一定的要为我们什么伸冤。我们一个所能够做的就好像这个寡妇，寡妇一无所有，寡妇所有的就是什么恒心，他所之所有的一个 weapon 一个武器是什么，就在祷告当中恒心不断祷告不断祷告不断祷告，然后呢到最后的这个时候呢，你就发现呢他的祷告什么就蒙垂听了。这是第一点，神按照他的公义必定的这个形式。然后呢这个寡妇她唯一的依靠，如果我们把这个寡妇呢把它放在这个旧约圣经来看呢，寡妇唯一的依靠不是周遭任何人，唯独依赖神。寡妇唯一的依赖，依赖谁？依赖神，神是他唯独的依靠。并且如果我们能够把这个寡妇放在到他是了解圣经的，他深知到说主已经应许了他是为孤儿寡妇伸冤的，那因此呢这个寡妇唯独的依靠什么？是依靠神。那我们先把这个谈出有关于这个在祷告里面呢，神是公义的神，神一定要按他的公义的属性来向那一些的冤屈者为他们伸冤。那么当你看刚才我们所看的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的这个时候，那边同时也是关于这个祷告的这个比喻。那么在这个祷告这个比喻里面呢，我就先把马太福音第七章给你看，因为第七章里面说你纵使不好，你尚且会把什么好东西来给向你祈求的儿女。这边又带出个况且了，况且你们在天上的父不把更好的东西来给吗？因此呢我们在祷告的这个时候呢，当我们向神祈求向神祈求向神祈求的这个时候呢，神最终一定要按照他自己的这个慈爱的属性把最好的东西把它赐给我们。而这个最好东西呢，我刚才又把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把它给你念出了，这个时候呢你把两段经文放在一起的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原来呢这个最好的东西啊是圣灵，也就是说呢神从最根本来解决问题。什么叫最根本？谁能够知道是最好的东西呢？圣灵，圣灵才能够知道什么什么是最好的东西。因此当我们向神求的这个时候，很多时候呢我们是按照我们认为是最好的东西来求。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所认为最好的不一定是最好的。那么我们要怎样说是最好呢？最好的祈求一定是什么？就按照神自己的心意来求。那我们又怎样能够知道说到底什么东西才是按照神最好的心意呢？神就把什么圣灵赐给我们，圣灵渗透万事，连神的事什么也渗透了。并且保罗在这个罗马书第八章，如果你再倒回去跟罗马书第八章的这个时候呢，罗马书第八章就很清楚的把这个圣灵到底在祷告当中呢能够做什么事情呢，给我们这个很好的这个提示。请你再翻开罗马书第八章，我们看第二十六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 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你看，神是鉴察人心的 ，OK， 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上帝的旨意替圣徒祈求。那因此呢，当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一章把这个这个马太福音第七章里面所说的，我们尚且不好，但是还是把好东西给我们的这个儿女的话，我告诉你，圣灵就是最好的东西。因为在祷告里面，当神把圣灵放在我们心里面这个时候，我们就晓得什么是神的心意，按照神的心意祈求的才是什么，才是最好的。那因此神在他的慈爱里面一定把最好的东西把它什么，把它赐给我们。那把这一个大的观念，关于这个祷告的，就是我们向神祷告，圣灵怎样帮助我们，把这一些呢，把它放在整体的关于祷告的教导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比较清楚了解这两个有关于主耶稣教导我们祷告的比喻，更清楚的了解在祷告里面我们的责任，跟在祷告里面神怎样运营，怎样把最好的东西把它赐给我们。那么呢，当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呢来教导我们怎样祷告的这个时候呢，罗马书的第28章我们所熟悉的这些经文就呈现出来了。他说，我们晓得万事什么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什么得益处，得益处就是好东西吗？对不对？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什么得益处，就表示说呢，这所谓的这个好东西，因为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因此就叫我们使万事都互相效力的时候得到什么，得到益处。那我把这些东西通通把它放在一起的这个时候呢，你就能够深深了解在祷告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不晓得怎样按神心意祷告，我们是按什么，我们按我们的需要，这个需要里面很多什么是我们的欲望。当我们在我们自己的需要，而这个需要又是从我们欲望来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常常向神所求的什么，求这个求那个，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那为了满足我们自己欲望，彼得在彼得前书也是这样讲，你们不能够得到，因为你们没有求，你们求也不得到，为什么？你们妄求。你们妄求的这个时候，就表示你按照你自己的欲望里面这个要的东西，你就向神求这个求那个。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不是按照神的心意来求。另外呢，我们就看到了，当我们在求的这个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所求的是按我们的定义来说，这个是好的，这是坏的，这是我要的，这是我不要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呢，我们如果够谦卑的话，我们知道说，其实我们所看的东西很短，我们非常短视。无论是按照我们的需求，或是我们从我们自己生命里所走过的这个旅途来说呢，我告诉你，我们连下一步都看不准。但是呢，我们所向神祷告的很多时候什么，是按照我的计划，按照我的需要，然后我们把这摆在神面前向神说，向神祷告。如果神按照我们所祷告的给我们，我们说哎呀这个神很好。那如果这个神没有按照我们的计划，我们所要的来 fulfill 的这个时候，我们说怎么这个神没有听我的祷告。那因此呢，我们乃是按照我们非常浅短的看见，非常浅短的了解，非常浅短的意识来定说神有没有听我的什么祷告。我们其实我们不必说到神，我们单单说我们的孩子就好， 有时当我们的孩子呢向我们要一个东西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做父母亲呢，我们总是比孩子想得比较周全，我们总是比孩子想得更严一点点。所以当他有时向我们要求一个东西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没有给他。我们没有给他不表示我们不爱他，因为呢我们比他想得什么，想得更周全，我们比他想得更严。比如说现在小孩子呢，我在昨天在这个教书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呢，我们现在呢有一个的现象，这是 IT 的现象。你每一次呢到这个餐厅去的时候，当这个家庭整个家庭在吃饭的这个时候，每个人各自玩手机，从来没有人抬头出来的。OK， 一坐下去之后，大家就玩自己的手机了。妈妈玩妈妈手机，爸爸玩爸爸手机，小孩子玩他的这个手机，从来没有沟通的。那因此呢，香港的这个《信报》里面有一篇文章，就说什么？这个叫什么？具体的孤独，具体的孤独 ，collective solitude，collective aloneness。我们大家都坐在一起，你不能够说我们孤独，大家都坐在一起嘛，对不对？好像我们是有一个家庭的这个聚会了，但是每个人玩他的东西，因此从来没有什么，没有这所谓的这个沟通。好，如果你是一个很明智的这个爸爸，如果你有一天的孩子说，爸爸给我一个最新的手机，那如果你认为说，哎呀，我如果给这个手机，第一呢我们就缺少沟通了，第二呢也不晓得他手机在玩些什么东西，那么你也管制不到。因此你作为父亲呢，你认为说，如果我给他手机，其实呢对整个这个家庭的那个交流是不太好的，或是呢对他从他接触到外面世界到底有受什么影响呢，可能是负面的影响多过正面的功能。所以你的父亲说，不给你手机。哇，这个孩子发脾气了，你懂吗？别人都有，为什么不有？别人爸爸多好 ，OK， 而且不是给那个手机，给他最好的手机，最新的手机，为什么你不给我？你这个爸爸不爱我。你看，我们从我们自己非常这个表面的一个父亲跟孩子之间的关系，我们都已经晓得什么东西对他好，什么东西什么对他不好。因此，当他对我们发出这样的这个要求的时候，我们说不给你手机。从孩子的角度来说，他是以什么？我的朋友都有，这是最新的东西，那么潮的东西，我想你不给我了，你是坏爸爸。但是呢，到底这个坏或是不坏，这个好或是不好，很多时候当我们用我们非常浅短的这个认知，非常浅短的对前面的光景能够作为估计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来定说神给我们的是好或是不好。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有时在祷告的光景，我们乃是按照我们自己所看见的来定好或是不好。但圣经告诉我们说，神那些爱神的人，神一定不留下一样好东西什么不给他们。因此我们在说呢，这个好或是不好不是由我们来定的，应该什么，在祷告的这个时候我们相信说神是慈爱的神，因此神一定把最好的东西来赐给人听啊，是他认为最好的，不是我们认为最好的。那就是呢，我们在这里呢先把它这个厘清。那至于说神一定要为我们这个伸冤的话，我自己个人呢也是有一个的经历。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个1982年到美国念神学，到88年这个时候我就毕业了。毕业来回来之后，我就在什么，我就在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当马来西亚圣经神学院院长。在这个神学院里面呢，我们有中文部有英文部。我告诉你啊，你把受中文教育的把受英文教育的放在一起的话，问题多多。这个问题多多有时不是语言沟通的这个问题，我告诉你是思想模式的问题。我英文讲得不错 OK， 但是在美国的时候，如果你叫我在这个美国的牧养那些 ABC 的话，牧不通的。 所以一个教会里面呢，当他有英文的，当他有中文的，你以为说在讲台上翻译就解决问题啊？从来没有解决问题，我告诉你，这是我个人的这个经历。在神学院里面呢，我们有中文部，我们有这个英文部。那么中文部这个英文部，中文部比较大，人数比较多，英文部人数比较少。凡是少的，一定有少数民族的心理。Psychology of the minority， 为什么？什么叫少数民族的心理？少数民族一定一直以为是别人在欺负他，别人在剥削他。所以有任何的政策一出来，这个时候呢，他也不先考量到底这个政策对整体来说是，你看又在欺负我们了啦。我们马来西亚的华人就有这个心理了，政府只要出任何这个政策，我们第一个反应什么？你看又来欺压我们华人了，少数民族吗？而且呢，你有发现吗？当你到国外去念书的这个时候呢，你一遇到不如意的事情，你看白种人又看不清我们这个有色的这个肤色的这个人呢、啊，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少数民族的心理的 reaction， 总是认为说别人在什么在欺负你。OK， 我同样的，我在美国后来再去念我那个社会学的这个时候呢，我在 Temple 念社会学，有一个老师，一个女的这个老师，她是在什么在叫这个 feminism 的。我去上他的课，后来在他的课里面，我需要写一个的 project， 那我就把我的 proposal 把它呈上去，我看两三次都不通过，所以我是说，这个你老师大概歧视我们宗教人士，因为我当时进去的时候，我已经是这个神学院长，我一个 PhD 是在这个 Westminster 的那个基督教的这个 PhD， 那么他是 feminism 的。Feminism 一般向呢，他的倾向呢是不会赞同你们这个宗教人士的，因为他们所站的一个的立场跟我们圣经里面所谈的啊，跟他们认为说男女平等是很不一样的这个观念。所以从那个角度来说呢，他们的这个教导、他们的意识、他们的文献里面呢，都是非常的反基督教的。所以当他第一个把我的这个论文、这个 project paper 呢，把它 reject 的时候呢，我无所谓，我在做。第二次 reject， 第三次 reject， 我心里面说，你这个人呢，看清我们啊。第一，看清我是这个不是白肤色的 ，OK。第二呢，你是看清我们宗教人士 ，OK。所以这是我第一个 reaction。后来，我在这个 department 有一个从中国大陆来，他是叫 social statistic 的一位中国的老师。我后来就跟他讨论，跟他讨论的时候，他说你的 proposal 给我看一下好不好？所以他就看了我的 proposal， 跟我建议，哎，你这个修改一下，这个修改这个，结果修改了，我在这人家就接受了。你看到吗？当你第一个 reaction 说是 minority complex 的 reaction 的时候，你从来没有真正看问题。你没有看到你的问题是在，其实问题是出在你，不出在什么别人。但是你的第一个 reaction 呢，以为别人在轻看你。所以同样的，有这个 minority complex。这个 minority complex 里面，在我们神学院的中文部跟英文部的这个人呢，就非常的这个明显。我们当时所提出的一个建议，那是一个好的建议。那从英文部的角度来说，是我们在欺负他们。但是呢，那个提出来的人是中文部的，那么他心也操之过急。他说呢，他说什么？他说李院长，你会讲中文，会讲英文，我们这一些好几个从外国回来有 PhD， 我们也会讲中文，也会讲英文。如果这些英文部老师呢，他们不认为好的话，他们可以走。哎，我们说这样不行啊。我们第一呢，这些老师有一些比我们资深啊，我们还没有回来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做老师了。OK， 我说呢，在一个的组织里面 ，structure 重要，人更重要 ，structure 重要，人更重要。我说他们这个时候不接受的话，我们可以什么？给他们时间，给他们时间，他就能够感受到，其实我们这个计划呢，不是为了欺压他们 minority， 而是为什么？为了整个学院的这个好。但是呢，老师有时讲话过急，老师讲话过急呢，有时你所讲的话，你不要以为是你讲话只有你们两个人知道，一下就传出去了。结果传出去了之后，给这个英文部老师听到了，听到什么呢？他说啊，这是如果这些老师他要教 graduate school 的话，他不能够单单的 MA 就教 graduate school， 他应该有 THM， 至少要提这 Master of Theology。 我告诉他说，目前能够教这个 Philosophy of Religion 是这个老师教的最好，虽然他只有 MA， 我们给他教，等到我们有更好的老师的这个时候呢，我们才请更好的老师这个教。但是他讲 这句话说，你 MA 怎么教 Graduate School， 结果这个话什么就传到这个老师的耳朵了。这个老师后来说什么，他如果厨房已经太热了，你还能够待得下去吗？叫他离开了。所以我们那个年代里面，大概是88年我回来，大概89年到92年的这个这段时间，有很多从国外的老师，很好的老师回来。那时我们可以说，我们的师资阵容比新加坡神学院还要强。你要就业有就业，你要有这个新业有新业，你要这个神学有神学，都很齐备的老师。结果呢，一个一个老师走。当一个一个老师走的时候，我们就面对很大压力了。什么压力？学生要跟我们对话。啊，为什么一个老师一个老师走，我们要跟这个董事部对话，我们要跟这个学院部这个对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有一个东西你要懂，你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你是不能够立学生做你的审判官的。你不能够立学生做你的审判官，你不能够把所有东西摆出来，你看你们学生看呢、啊，谁对谁错。你就是立什么，立学生做你的审判官，那是不对的。 OK，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呢，我们这个董事会，包括我本身，我作为院长，包括这个董事主席，我们说我们是不能够立学生做审判官的。因此很多东西呢，我们不谈出来。你看你们不敢谈咯，所以你们错咯，所以你们不敢谈出来咯。你看他又跳到一个结论，你们不敢谈，因为什么？因为你们错。从那个角度说，我们受很多冤屈，你懂吗？所以我就能够深深的了解罗马书第12章所说，深渊在我，我必什么？我必报应。也就是说呢，有很多时候呢，当你面对这所谓冤屈的这个时候，你不要快快想要报复的东西，你也不要太快要为自己什么伸冤。所以结果呢，我们把这个事情叫做祷告带到神的面前。我自己本身虽然面对这很大的一种的这个压力跟冤屈呢，我把这个事情叫祷告带到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为我们伸冤，很多时候不是马上的，不是马上。所以那段时间呢，从一差不多89年到这个1992年发生的，到后来要经过了大概是整8年到10年，我的学生再倒回来告诉我说，院长，我谢谢你，你们当时什么话都没有讲，这个给我们做学生的以后在牧会呢有一个很好的榜样。因为呢后来就发现了，那一些在这个最动乱的时代里面说最多的话，以致给学生最大伤害的，离开之后有一些像已经没有在牧会了，有一些呢到了一个新的机构，他换了三个机构都出问题。所以学生眼睛雪亮啊，就发现原来呢错的不是在我们，是吗？在这一些呢当时在整个这个神学院呢弄出很多的这个问题的那些人。我现在可以讲，我想这是已经20多年前的事情了。但是呢，你就发现原来呢，这整个这个神为你伸冤，或是神你向他祷告，好像神并没有垂听的，我告诉你，神一定有他自己的时间。所以那个是要经过整10年这个时候呢，你才看到什么？神为你伸冤。那么另外的，神把好处给你的话，有时你在当时呢你就没有看到这是好处，过后呢当事情发生之后你再回头看呢，你说哎呦，原来神没有把这个东西给我，什么是为我的好处。当我们用很短视的方式来 judge 到底我们祷告的这个时候呢，神有没有给我们，以神有没有给我们来断定说到底神有没有听我们的祷告，那是非常的肤浅的。况且我们所求的东西，我们认为好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不一定好。 有一节经节呢，你可能需要这个知道的。什么经节呢？这个经节处理一个问题。有一些人他说，哎呀，为什么教会这个好牧者他也会得到这个病呢？我们祷告求神能够医治他， OK， 结果呢神没有医治他。我们说你看这么好的一个的牧者啊，都会得到这个病，到结果什么他就去世了。这个经文你需要看，请你看以赛亚书57章。以赛亚书第57章，我们看第一跟第二节，圣经这样说：一人死亡，无人放在心上；千乘人被收去，无人思念。这一人被收去，是免了将来的祸患。他们得享平安，素行正直的，个人在坟墓里什么安歇。死对我们说是不好吗？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有一些所谓的艺人，所谓这个我们这个好的牧者，为什么会面对这一些的所谓这个苦难啊？无论是灾祸啊，无论是那种天灾人祸，或是生病啊，结果他死了。哎，我们不是为这个人祷告吗？为什么神没有垂听我们的祷告呢？我告诉你，我们看得很短，神听啊，神有时把他取去，为了避免到将来更大的祸患。这些我们不懂啊，你懂吗？因为我们是以什么，如果能够活最好啦，为什么他要去世呢？我们是以这个来定什么他好或是坏。但从这类眼光来说，如果神把他留下来，可能他活更多日子，他前面所要面对的是更大的祸患，所以神把他拿掉。所以有一些东西呢，我们真的是看得很肤浅很浅短，我们就以我们自己所认为好的或是坏的，在祷告的这个时候，神垂听神不垂听，我们就来定它是好或是不好。亲爱弟兄姐妹，我把这个讲完之后，我要给你看最后一节经文，路加福音。你再看回路加福音第18章，路加福音第18章，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八节，就是最后的那一节，路加福音第18章的最后一节，在这个最后一节的时候，他这样说：我先给你看这个第7节，上帝的显明昼夜呼吁他，他众人为他们忍受了多时，岂不终究给他们伸冤吗？我告诉你们，要快快的给他们伸冤了。然而人子来的时候，遇见世上有信德吗？你看主耶稣问一个 open end question， 当主耶稣来这个时候，请问他是不是能够真正看到那些有信心的人？听啊，这个答案为什么 open end 呢？因为这个答案不是主耶稣要回答的，是我们要回答的，所以他 open end。 当他来的时候，请问呢，他是不是能够看到那些什么有信心的人？这个信心是指谁呢？这个信心是说，你一直祷告，一直祷告，一直祷告，结果呢，就发现说，这祷告并没有按照你要的来成全。但是如果你真正有信心的话，你就发现什么？神按照他的慈爱，他的公义，他公义里面，他替你伸冤有他的时间，可能你要等10年，可能要等20年，可能等30年。但是你已经等不及了，你等5年没有看到这个回应的这个时候呢，你说，哎，他有没有听我祷告？你少信心。所以他才问说，人子来的时候能够遇到那真正有信心吗？这个真正有信心吗？跟前面联系，常常祷告，不可什么灰心。虽然我们不知道到底时间要多长，神才能够为我们伸冤，但如果一个真正有信心的，他知道说神有他的办法，有他的时间为我们伸冤。问题说，你有没有这个信心？如果我们祷告向神要一个东西，我们认为是好的，结果什么发现神没有给我们，你有没有信心说神一定的是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什么得益处？从你的角度来说，这是我认为最好的，为什么神没有给我？我告诉你，你没有信心相信神认为说他认为最好的才是最好的，不是你认为最好的是最好的。因此你祷告的这个时候，好像神并没有给你。亲爱弟兄姐妹， 你没有足够的信心，知道说神是不会做错事情的，并且神一定按照他认为最好的来给你。如果保罗在这里说万事，万事就万事咯，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这个 all things 包括什么？包括我们认为好的，包括我们认为坏的，包括我们认为是顺境，包括我们是认为是逆境，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英文的圣经翻译呢是比较容易了解，所有的东西它 come out to work bringing only one result， 为了你的益处。所以你所看到的 OK 好像是好的，好像是坏的，从你的角度来看，但是什么？神就看到更全面，神看到的是 total picture。因此神给这个发生，这个发生，这个给你，这个不给你，这个给你，这个不给你， All things work together， 到最后什么？是为了那一些爱神的人的吗？得益处。但是请问你有没有这个信心？你没有信心，神在他的慈爱里面一定什么？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神在他的慈爱里面不会我们求什么？我们求鱼，他给我们一条蛇。不会我们求石头，哇，因为你以为石头很好聊，你知道吗？你求石头，神什么？神把蝎子给你。不会的。为什么？神一定把最好的给我们。所以关键性的问题是，你对神有没有这样的信心？所以我想在祷告里面呢，这个主耶稣所设的比喻是什么？主耶稣设这个比喻是要人什么？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常常祷告，为什么不可灰心呢？因为什么？因为信心。信心向什么而发出呢？信心向神的公义跟神的信实发出去。要怎样按照神的信实跟公义发出去呢？我们感谢主，在我们生命里面把圣灵赐给我们。所以如果我们愿意顺服圣灵的话，我们就能够晓得，在圣灵为我们祈求之下，我们就能够按神的心意来祈求。我想呢，如果我们照按照 Reform 圣经这样的一个教导的话，相信一切在神的主权里面，在神的主权里面，并没有撇去说我们不需要祷告，我们还是要祷告，并且祷告里面的是常常祷告，不可灰心，再加上一定要有信心，神在他公义跟慈爱的属性里面为我们伸冤，把最好的要赐给我们。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自己教导我们怎样祷告，你又应许我们，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神的时刻满足的时候必定快快地为我们伸冤。你也按照你的应许，你是慈爱的神，你一定把最好的东西赐给我们，只是我们需要的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使我们在信心里面我们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